不用了，我看你不用这个好了哈，我就不会坐下来。因为想还没有开始吧，还没有开了，等一下吧，先关一下声啊。为什么说我不喜欢站着讲呢？也不跟，也不是说什么啊，好。就坐到这边来。好，谢谢。那我也不喜欢说坐在中间，好像坐在中间很可怕的样子。所以呢，能够跟大家是说用分享的方式来分享我的一些感觉啊。那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袁隆就说，你为什么讲这么学术性的题目？这个题目太学术性了，这好像是神学院的开课的这种的题目似的。那说实在呢，我也没去过神学院，也觉得是说这样子的题目应该说起来也好像也不是很适合在一个主日的讲堂里面讲，好像要在课堂上面讲似的。那我讲这个题目，说实在呢，是有一些背景原因造成我讲这个题目的。那这些背景原因呢，其实是反映我的软弱。那我的软弱也同样是一般众人的许多人的一些软弱。那我就把这个软弱也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大家都晓得说，我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呢，在大陆这样子自己跟朋友弄了一个公司在那里。那这几年来呢，也是算是相当的辛苦，在那个地方。那在那里的时间，一方面是公司上面的辛苦，另外一个地方呢，是生活上的辛苦。那人家会觉得说，生活有什么辛苦呢？一个从美国过去的人，你吃也没有说愁吃过，穿也没愁穿过，生活有什么样的辛苦呢？所以这个生活的辛苦并不是缺乏的辛苦，而是一种适应上的辛苦。那对我来讲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我每天从住的地方到公司，跟每天从公司回到住的地方，就在路上。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我在那里的话呢，我原则上是不开车，也不要有车啊，因为有些时候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出来，这个无法预期的一些麻烦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大部分的时间是骑自行车，那偶尔的时候呢会走路啊。走路大概走个45分钟，骑自行车的话呢，大概是15分钟的时间就骑到了。骑不管是走路也好，骑自行车也好，那这是我们平常讲就是脚踏实地了，这个所有实际上的生活都能够体验到了，路边上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车子是怎么样子啊，都能够体验到啊，这个十字路口是怎么回事啊，等等之类的。那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呢，我骑的自行车被撞过三次， 两次从后面撞上来，这个开车的人呢要急转弯，从我前面急转弯，我在这里开，他这样子过来冲到我前面去。一般人就会骑，脑海里面会想说，自行车你要刹车，我车子过来你要刹车，有这种这个这种的心态，是的。还有一次是人家骑着电瓶车穿着我的冲到我的后轮上面去，把我那个 fender 全部都撞坏掉。那在这里头呢，其实表现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固然是表现说人性的这种的这种说不好听嘛，我现在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好了，邪恶跟人性的这种没有任何的考虑的，别人没有尊重到人的问题，这样子的。那我的反应呢也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好。那几次是，就我举一个例来讲，也是被人家碰到前面过去了，那我当然心里面会很气。为什么呢？所有的事情我是绿灯我走，红灯我觉得不走，即使到晚上的11、12点呢，我想说红灯这个是一种神定的一种，好像是一个权威似的，即使晚上12点，有些时候我就11点多回去的话呢，我还是说好吧，等红绿灯也不过是10几秒的时间，没什么了不起，我就停下来，我就照样等红灯，绿灯再走。但有些时候呢，我会发现说，我绿灯走，说不定要我命；我红灯走，说不定还好，还没事。会有这种的现象出来，很矛盾的事情，很扭曲这种一般法规的这种的情况出现。好，那一次车子一过来撞到我前面了，那你会发现很生气，为什么呢？第一，我是循规蹈矩；第二，我是骑自行车，你要是开车的，在这里你要是把自行车的人撞到碰到，那不得了的事情啊。在那里车子一轰过去了，我看他慢了一下，一看我还没有倒下来，就轰了就走了。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一种对人的一种完全没有尊重，没有尊重一个人，这样子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就有人的血气就开始有些表现了。那就怎么办呢？就学到主耶稣讲的那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话一讲完，发现不对劲，父啊，你怎么可以赦免他们？他们做，他明明知道，但是故意这样在做，你怎么可以赦免他们？好了，碰到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人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在自己的愤怒跟自己的软弱之中，就会有一点这种不是太正常的这种一些想法。其实说起来，每天来回这个15分钟的这时间里面呢，我如果不是特别夸大其词的话呢，我每天在路上都要跟人家打架，都要跟人家打架。为什么呢？你是一个，我说实在，我是很规矩的人，龙龙坐在这个地方，他有些时候看到红灯了，我说没人他就走过去，我说不行，不能走。我是很规矩的，这样子来遵守这些条法规条文。但在这种的情况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不但是不尊重、不守，那他的事情没不关我，那我就可以忍了。但有些是压在你的身上，逼着你不能够不，就好像刚才那种的这种情况，很多的时候我都好像要跑到车里面把门拉开来，把这个司机抓出来似的，好好的一拳打过去似的。后来想不对劲， 我还第二天报纸一出来了，说一位60老翁跟20郎当岁的人在路上大打出手的话，那成什么急头啊？后来我就说好，为了不要让我太太这个挂心的缘故呢，好，我就忍下来啊，就忍下来。所以有些时候忍得太久的时候呢，人有时候会觉得很郁闷的那种的感觉似的。我想大家也知道啊，特别我太太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的啊，那很容易会啊，我自己有些时候不大能够体会出来，但是看到我儿子他的表现，我就说哦，我以前小的就是那个样子，我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主耶稣可以讲这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讲这样子的话，类似的这样子的话呢，是斯提凡。斯提凡他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快这个倒下来的时候呢，他也讲了一句话类似这样子的，但是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父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就是跟主耶稣讲的说赦免他们就有点的不一样了。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我现在就回到啊今天要讲的地方，就让我去思考说，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又是一个在人世间常受各种各样啊，我们可以说是被罪人顶撞的这样子的一个神。那么我们人呢，有些时候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环境的这种的顶撞。那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受不了，我要抓起来人，我要开始这个拳头要举起来了。但是耶稣呢，他不是拿起拳头来，他不但不是拿起拳头来，他还甚至还跟彼得说，你把那个刀拿下来啊，把刀放下来。所以人不管是怎么样子要去做怎么样的这个寻良这个顺服的事情呢，当我们一看到基督的反应的时候呢，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神的那种的情况。所以就让我想起说，神他又是从人的这种的角度在地上做事，但是他又是神。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5-10节哈。那我们请环建翻到后你来念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啊5-10节，不是太长啊。210页。第五节开始，第一章第五节。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和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好，停一下。所谓得儿子的名分，是领养我们似的啊。我们原来不是属神的，但是他领养了我们，接纳了我们啊。第六节继续，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不足赏给我们，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能力，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下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好，谢谢。这个第十节我想大家特别注意，这个第十节，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就讲到说有许多的奥秘，有提到基督的奥秘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奥秘在这里头。其实我们今天所谈的东西呢，都是在奥秘里面，在想要去探索这个奥秘。当我准备这个要准备这个的时候呢，我想说我不能从这个要跟人家打架作为主题好像进来似的，我总要找一些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很结实的来讲到基督。最后发现这里头呢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后来去看了一下那个但以理书里面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跟那个至高者啊，那个两个的影子呢好像一下子重合在一起，一下分开，一下重合，一下分开。这个在人的里面呢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子记载下来了。那人有些时候呢不大能够了解这些，我想神也顾念人的这种的有限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自称他是人子，很明显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称的父都说父神，然后就讲到他自己是儿子。在新约里面都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甚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晓得，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像耶稣基督跟神的地位呢稍微掉了一点，好像神这个做爸爸的坐在中间啊，哎，旁边老二老大老二啊这样子坐下来，那个耶稣呢好像是比他在位置上呢好像排下来排低了一点。这是因为人真的说起来人无法了解到神是什么样子的，基督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基督呢就借着这个东西，借着这种人所能够体会到的来把动着他跟神的关系来表达出来。其实真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哦，坐在前面的那个是神，那耶稣住哪里呢？坐在哪里呢？可能不一定找得到耶稣坐哪里了。那个坐宝座上的是神，也是耶稣，也是神，也是基督了。到那个时候啊，这是我自己的这种的这样子来思考这样子的事情。那因为人在这个体会上面没有办法把基督跟神的这种的关系能够理得很明确的时候呢，耶和华见证人就开始在这里面做文章了。啊，就是说耶稣是老大啊，最上面的，然后基督呢是神所造的啊，就变成耶这个基督变成是受造者，然后就造成了见证人会的许多的谬论在这里头出现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要掉在那种陷阱里面，认为说是基督好像是比神要次一点的这样的地位啊。那基督的这种观念呢，真正说起来在旧约里头不是太多出现，不是太明显的出现。那我们在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基督这个字呢是希腊字，在旧约里头呢不用希腊文写的啊，所以在基督里头呢是用弥赛亚来表示。那弥赛亚那是一个声音啊，那个音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头呢，你要把弥赛亚找出来太早了，大概就是两个地方，受膏者比较明确的指到谁的这个受膏者呢，就一个地方而已啊，其他当然还有指到很多受膏者啊，亚伦是受膏的啊，什么的，这些有很多的，但是真正的比较明确好像指到这位基督上那去的很少。这个基督这样子的观念在旧约里面真的说起来不是太明确，而且呢从这个主题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旧约里头讲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以色列人离弃了神，特别讲到后面的先知书了，大先知小先知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犯罪怎么样的，神希望他们回转过来，这个到回到神的面前去，没有特别的明显把这位以后要来到我们中间作为拯救的工作，有，不是说绝对没有，有，但是不是说很多，那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谈到这个事情。所以就想到我们去看一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的最后面了，25节26节，环境你坐的今天离我的比较近，你就稍微担待一点。罗马书十六章25、26节，你念一下。16章25、26两节。
25，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只是万国的使他们信服真道。
好，谢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基督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太多，在新约里面呢，如果没有保罗把他好像抽丝什么拔什么剥茧似的，这样子一点点的把它剥出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对于基督也还是在有一点点这种雾里看花的这种的感觉似的。好，其实对保罗来讲呢，特别是在这个保罗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书信里面可以看出来，不管是耶稣基督也好，或是基督耶稣也好啊，其实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这两个含义上不大一样的啊，这词呢好像很自然的出现，可是对于保罗来讲呢，保罗当初呢花了很大的一番的功夫挣扎，心里面的这种革命啊，心里面的这种啊，这个经过很多挣扎后，他才能够明白说这位基督到底是谁。我们都晓得说保罗他得救呢是有一次在往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就今天的就是大马士革，今天就叫大马士革，圣经上写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碰到耶稣啊，耶稣让他从马上面摔下来，然后有声音啊，这样子有大光啊，让保罗的眼睛好像都瞎了，眼睛暂时就没办法看到东西了。那时候其实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也是知道很清楚的，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那个时候呢，对耶稣啊，他也不晓得那是谁，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那句话是什么呢？
谁？
主啊！主啊！你是谁？这个保罗不晓得这个平白无故的突然间 看到这个大光的时候呢，他晓得到这下，这下惨了，这下这个碰到一个很棘手的事情了，他没办法处理了，他没办法面对了。他在那种情急之下就喊了一声主啊，主啊，你是谁？哎，那个声音呢就回答了啊，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不、哦、这下给保罗有一点点迷糊了，保罗就是真的在逼迫耶稣，他在逼迫，他那时候叫这批人叫拿撒勒人打耶稣，他就专门找这些人。保罗是跟耶稣是同时的，可能比耶稣晚了一点点的这种的时间，他或许经过很多耶稣所做的事情啊，甚至耶稣在的场合他可能也在那个地方过，我们都不晓得，这个圣经上没有这么讲过。但是耶稣的所作所为所行他很清楚，他不是说不知道的。那么他也是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的反对耶稣，反对原因是什么呢？就主要原因是因为耶稣说他是神，这是因为这就是造成了保罗要逼迫这些基督徒最主要的原因。结果没想到说这个人他就说他就是耶稣，那这下就是把这个保罗的所有的动机啊等等完全一下子一竿子全部给打翻掉了。这时候保罗体会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保罗体会到耶稣是基督，不但是基督，而且耶稣跟这一批他所逼迫的人呢是成为一体的人。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然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保罗把他钉十字架的，所以跟所谓这个逼迫来讲呢，他不能够直接逼迫到耶稣身上去，但是耶稣说你所逼迫的这一群人就是逼迫我了，表明这一群人跟耶稣是一体的了。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很能够了解到这一群人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呢，就是逼迫耶稣，当他逼迫这些肢体的时候呢，就是逼迫那个头，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事件以后呢，让保罗的人整个都翻转过来。所以当时在保罗他在大马色还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停留的那段时间他就开始去传耶稣是基督了。所以当时他开始去传的时候呢，那些人还不大敢相信，不可能啊，他上个礼拜还找我麻烦，怎么这个礼拜就开始传起耶稣是基督了？这些当时当地的一些基督徒呢还不敢相信这么一回事。所以后来保罗的信息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的信息就是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啊。我们讲到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这个整个的信息里头，他就把这个教会的信息就穿插在这里面了。那我们平常都会想到说神在高天之上啊，我们人在这个地上，高天之上跟人他的距离太远了啊。那我们也记得当主耶稣在后来复活的时候呢，他给门徒了一些大使命啊，那是在在那个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他是说你们要去普天下去福音传开来，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让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些万民还在地上哦，这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说就到天上去了，放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让这些万民都知喜归于主。所以在那里呢，耶稣就已经把这个要成立教会的命令已经传给了这些门徒了。那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这是一个教会， 我们呢 也在继续的这个神的这个吩咐呢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在进行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吩咐。那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在我们身上一直进行，进行到什么时候啊？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呢？那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刚才环建所念到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句话呢眼睛一扫过去很容易就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慢慢慢慢去仔细分析的时候呢，里面很多的很多的文章在这里头，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保罗所说的这个同归于一是归依于哪里呢？于基督的身上。那保罗并没有说地上所有的归到基督里面去，保罗是说的天上，还包括天上哦，天上跟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有人可能会讲说，哦呦，保罗你未免太大胆了，天上还有一个耶和华神呢，你把耶和华神摆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但是你想想看，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所看到神给他看到的那个意象呢，已经不再是耶和华神了，也不再是怎么样呢，是一位那位那个至高者在那里，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基督了，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甚至我自己今天在讲这个时候呢，我都还是在一种啊似信非信的这种的情况之下把这样的信息带出来的啊。那就讲到说是当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啊，这个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一句话，那讲到他的启示，讲到那个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一个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翻一下，这里有两个主词，一个是我主，一个是主基督，有两个主持的啊，这样子的国。然后下面呢，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他是谁呀？他是我主呢，还是我主还是主基督呢？这个时候呢用的这个他是一个单数的他，不是双数多数的他。所以约翰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到了我主跟我主基督已经没有分别了，没有任何的分别了啊，要直到永永远远了，到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今天来体会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跟神很好像变成一个二体化似的啊。好，那再回到这个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基督的奥秘啊，一讲到基督的神性人性，不能够离开这个基督的奥秘。一讲到基督的奥秘呢，就不能够不讲到我们人的关系是什么，否则基督来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人没有这种犯罪的这种的关系的话呢，基督根本就不用来了。我们都晓得人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们要蒙恩得救。我们从哪里得救呢？从十字架上面蒙到这样的恩典，然后呢我们要得到这个圣灵的帮助，然后最后呢成了教会的这个肢体在这里。那对于神来讲呢，神要对付我们的罪， 所以神呢就开始有一个救赎的计划。那这个救赎的计划不是神临时起意的，是神在老早，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能够体会到，在创世纪人犯罪的时候呢，神的救赎计划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了。然后一直到时间到的时候啊，时候到了的时候，基督就第一次到了世界上来，然后再等到又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什么时候时间我也不晓得，时候又再到的时候呢，基督第二次再来，那再来的时候呢，就不是做救赎的工作了，就是做审判的工作了。基督为什么可以做审判呢？因为我们在审判官面前，审判官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定我们的罪。什么样的理由呢？审判官可以说，我以前把救恩给你，你要不要？你说你不要，那我今天好了，我可以判你的罪了。审判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才有资格来审判我们。在基督救恩之前呢，一般来讲人啊，从特别从圣经上来看，分成两类，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外邦人啊，以色列外邦人。那自从人领受了救恩了以后呢，也分成两类，就不同了，一个信的人，一个是不信的人啊，从这样子来分两类。所以基督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基督的奥秘就是把这些信的人里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个隔道的墙，隔开的墙呢，把它拆毁掉了。那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现在礼拜五晚上要查以弗所书，以后就会慢慢碰到这些问题。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王健，你们准备好没有？
因他是我们福音，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好，好的，谢谢。所以在这里头呢，基督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墙，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墙给拆散掉了啊，就变成了信的人呢不再分外邦人或是以色列人了，信的人就是信的人，不信的人就是不信的人了，变成得救跟不得救这样子的分开来了。好，你再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主耶稣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同为义，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
好，好，谢谢。在这里讲到说，所有这些人，外邦人也好啊，以色列人也好等等，我们在基督里头呢，借着这个福音啊，这个好的消息，得同为后什么后嗣是吧？后嗣后嗣啊，就是什么叫意思？这意思什么呢？都同为能够得到生命的儿女了啊。后嗣就是表示我们的后代啊，就是后代。就是得了同样的得到生命，我们才能够被称为有后代啊，而且呢成为一体，同为一体。那这一体呢，我们今天也都晓得这一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同盟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有我现在所看到的讲的可能最好的一个同盟这个应许呢，那个应许就是得到这个圣灵，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圣灵。所以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基督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好，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我们讲了相当多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基督在旧约里面，我刚才也讲到，不是很明显的把基督显出来。那基督的确在旧约里面有，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1-4节，我来念好了啊。以赛亚书42章1-4节，啊，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善打，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然后第六节跟第七节，第七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扶持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黑暗的出监牢。好，我们要晓得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啊，我们要晓得先知所看的东西是神让他看到以后的事情，要将要发生的事情。先知今天看这个事情不是拿了一个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把它记下来，看清楚把它记下来。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神的预言的时候，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头脑要站在这个先知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预言，不能够按照今天我们预言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预言。不晓得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够体会这样的事情。当先知在看这个预言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啊，庄祖坤牧师他有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他说啊，因为我们从台湾来的啊，他用这个比喻就比较能够了解。台湾是一个山非常多的啊，台湾3000公尺的山有100座以上，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100座以上，就百岳大山这样子的。你站在山任何一个山去看的时候，哇，密密麻麻的。这个好像有远有近，有高有高有矮，有远有近。他说这些先知看到这些山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山，但是他没有办法说出来那是在前面呢，在后面呢，因为太多了，都摆在一起，排在一起去了。先知看到这些预言也有点类似这样的情况，他知道在那里，但是详细的情形呢，他只能够按照他神给他的看到的，他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神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弥赛亚像是一个仆人一样的在这个地上工作。那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哎，没错啊，耶稣在这地上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仆人样子，甚至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以后呢，跟门徒洗脚，就像是一个仆人样子替门徒在洗脚啊。然后就讲到耶稣他是不喧嚷不扬声，他是默默的，然后呢他把公理传到给外邦啊，然后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这里就讲到说，当人在难处困境的时候呢，神帮助人，神在这种的情况他来帮助人，然后他把真理真实公理啊传开来，他不灰心不善打，然后做众民的中保啊。然后就这个圣经上有讲到中保呢，就是这个约。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 他就是这个约啊，他就是这个约，这就是这个约。然后呢，讲到说耶稣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节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任何字是讲到基督，没有提到弥赛亚，也没有提到受膏者。但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就是基督的形象就在那个地方了。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五十二章跟五十三章，这里就很多了，我就不念下去了。我们看一下五十二章的第十三节，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开始啊，我的仆人啊，他这里把基督呢，就是当成仆人来看了啊。前面刚刚已经是说他的仆人，在这里还是一样，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啊。我们晓得这里是至高，所谓的至高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比他还要再高。你想想看，一个仆人能够到至高，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许多人因他惊奇啊，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啊，这样他必洗净多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他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未看见，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然后讲到五十三章的全章，这里我想五十三章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都相当的了解这个这章所讲的是什么。这一章所讲的就是这个受苦的这位弥赛亚啊。他这里有讲到说，这个义仆呢是有智慧啊，然后呢要后来要被高举上升，成为一个至高啊，然后他要洗净众民，众民要看见，要明白啊，所以明白就是要思考这些事情，以前所没有经历的事情。然后在五十三章第十节那里呢，有提到赎罪祭啊，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了。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当我自己在准备这里的时候呢，我自己不但是看到这个不但是看到这个赎罪祭这样子很明显写出来的这几个字，其实在这里面呢，教会的影子也已经把它提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教会的影子？他必看见后裔，就是所有跟着他耶稣基督信主的，并且呢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耶和华喜悦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教会的成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所以在这里面不但提到赎罪祭，把教会的影子也提出来了，把神的整个的旨意跟计划都提出来了。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信息摆在这里头啊。那在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啊，我们因他啊，就是这个神的仆人啊，这个义仆得称义，我们因着他而得称义。我们要晓得能够被称义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计算这个罪。那谁能够让我们不计算我们的罪呢？何弟兄很好，何弟兄有没有办法除掉我的罪？没办法啊，因为何弟兄还要有人来帮助他除掉他的罪呢。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除掉我们的罪，除非那是从神来的，除非他是从神来的。好，我们就会看出来这里讲到基督是仆人，然后就讲到另外就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啊。 那在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啊，或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就特别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就讲到说，耶稣是人子又是神子啊。来，黄姐，我们再给我们看一下，帮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95节，
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谢谢。在这一节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说他是在我们的中间啊，是表示你说他是人子。第二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呢，讲到的什么呢？讲到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讲到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人子，他就是神子。啊，然后在十八节里面，第一章十八节里面呢，就表明的很明确，表明他就是神了。啊，十八节那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就是他是神，啊，他是神子，他能够把表明出来。啊，然后呢？我们晓得人没有办法给人任何人生命啊，我不能够给即使跟我那么亲密的妻子，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生命给他啊。但是在第一章第四节里面呢，就讲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表明说生命在这样子的个里头啊，就表明说他就是神，因为只有神能够把这个生命赐那个送给别人啊，赐给别人。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讲到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啊，表示说神啊，基督呢他就是神啊。好，讲到基督是神，那再讲到基督是人啊。讲到基督是人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相对来讲都比较能够清楚啊，他生在马槽里面，他也在跟我们一样也慢慢的长大，他有人的形状，他有我们人的这种喜怒哀乐，他也会哭，他也会饿，他也会渴啊，这些都有。然后呢，他也会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也会流血啊。我们要晓得，如果说基督啊，如果耶稣他不是神的话，我们今天根本就用不着谈到任何生命的任何的救赎了啊！刚刚已经举例子来讲，何弟兄没有办法救我的啊，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救我，因为他是神，他才有办法救我。但是如果今天他就是光是神，他不是人的话呢，那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出现呢？他没有办法败坏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要晓得，神败坏魔鬼撒旦的作为，不是说一句话魔鬼撒旦就完全垮台了，就所有的工作都没有了。我们要晓得魔鬼撒旦的作为是坐在谁的身上，坐在谁的身上？坐在人的身上。哪个人身上？亚当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他在人的身上这个得势了，这个把他的所有的全能彰显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亚当夏娃一下子垮台垮下去，垮到我们今天的这种情况。如果今天神不是帮助人从亚当夏娃这种垮台的这种的情况下把他抓起来的话呢，神 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工作完全做好。我们常常会讲到一句话，说一个人跌倒要爬起来，怎么爬起来呢？就他从他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神今天也是让我们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我们怎么叫跌倒呢？我们觉得说我好好的，我没什么跌倒啊。但是晓得我们要知道，是亚当夏娃跌倒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跌倒了。我们这个地位就是一个跌倒的地位啊，一生下来就是好像一生下来这个就是这种的光景，这个没办法改变的这种一种光景。那怎么样把这个光景改变过来呢？必须要让一个同样是人的，但是他弃绝了撒旦魔鬼，他战胜了撒旦魔鬼，当他胜利了以后呢，我们这批的人才有办法站立起来。否则我们这批的人看到这种神可以把撒旦魔鬼的作为压下去，但是我们的地位就一直没有办法站起来。这是我这样子的一个体会，一个了解。所以主耶稣他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子，然后他体会人的软弱，然后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到最后他要复活，升到高天上面去啊！他如果不升到高天，他就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死的话就死的话呢，那就没有任何的啊，就跟保罗所说的，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这些信人都枉然了，就等于说是他。这个叫什么散伙吧，大家就拆伙了，拆伙回家去了，没什么好戏可以看了。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身上的高天才能够把这个撒旦所的作为一脚踩下去了。在这里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的第五节，王健准备好没有？好，第八篇第五节，请念一下啊。
你叫他与天使微笑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好，就这一节就好了。我们这些人呢？啊，他说。这个大卫啊，这样子讲写的说，你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应该是有尊贵荣耀成为我们的冠冕的啊。但是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尊贵荣耀在我们头上有没有这个冠冕呢？我们这个人头上并没有冠冕。那为什么没有冠冕？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是比较后面一点，新约了后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
229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哎，这边很有意思，讲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啊，然后前面的地方呢，讲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啊，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两个地方好像呼应在这个地方的。我们前面神本来是要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因为人的犯罪，我们没拿到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倒是主耶稣他拿到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了。主耶稣拿到了啊，主耶稣把这个工作成就了，我们人所跌倒的地方主耶稣把我们成就起来了。所以有了主耶稣以后呢，有了这个救赎以后，我们人在这个地上 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荣耀尊贵成为我们的冠冕了。在这个之前，在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前，我们人没有这个尊贵荣耀成为我们冠冕。主耶稣帮我们把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呢拿到了，我们才有这个尊贵荣耀成为我们的冠冕。好，我们再看啊，比较快结束了啊，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三节。那这个呢，其实是十三章第三节。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他们同受捆绑。
哎，等一下，好像不对。看是。我看看啊，我当时所选的那个地方呢，是讲到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十二章第三节。
好，黄健，请你继续啊。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
好，其实这第三节就好了啊。这里讲到说耶稣啊，在这里讲到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啊，这什么呢？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什么呢？这耶稣啊，这耶稣，你们要这样思想，你们要这样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他，思想耶稣啊，免得疲倦灰心。免得谁疲倦灰心呢？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其实这节呢，是当初啊让我准备这个题目的经文是在这个地方。这里就讲到说，基督他是体恤人的软弱，基督体恤人的软弱。我们晓得人有很多的软弱。啊，我举几个来讲，人有无法救自己的软弱，对不对？我们怎么救自己？一个从十三层楼上面掉下来的一个人，他怎么救自己？他除了掉了地上，嘣一下摔死了，他怎么样在半这个一楼到十三楼中间大概是三秒钟的时间，在这三秒钟他怎么样救自己？他没办法救自己，因为人是一个无助的，除非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拿一根绳子给他，他抓住这个绳子了，他可以救了，否则他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人是很软弱，无法救自己。另外一个呢，人的软弱呢，无法行善或是行义啊。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做好事，做好的东西，但是做不来。那彼得呢，保罗他也讲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因为这个屈死的身体想要做什么好的东西做不来，没办法做。人要想圣洁，人没办法圣洁；人要想饶恕别人啊，就像我刚才那种，我想要去饶恕，但是我没办法饶恕，我的能力没有办法饶恕，我的本性没有办法饶恕啊。后来我就慢慢了解到了，饶恕不是我的功，我没有资格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也是罪人。我如果不是罪人，我可以饶恕别人，我也是罪人，我没有办法饶恕别人。 然后呢人无法从自己的软弱中跳出来的，这种的软弱没有软弱，你没办法跳出来，跳不出来，人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软弱中跳出来的，人有这样子的这种的软弱。但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他能够，他成了人的样子，他能够帮助我们人在这些软弱的上面能够帮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是要我们思想他，我们去思想他。碰到这种的情况，所以下次我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哦，耶稣是怎么样做 ？OK， 好，那我就可以去那个了，去思想他，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好，那我想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其实在这个基督里面呢，有很多的信息在里头。接下来一个最大的信息呢，就是教会啊。那教会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也没办法跟大家来讲。那我就想说用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教会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教会呢，是今天主耶稣是脚踏在地上，头呢顶在天上的一个巨人。我们今天把这个主耶稣看成一个巨人似的，他的头在天上，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在天上，但他的脚呢，他的身体呀、啊、什么啊，脖子之下好了，我们说脖子之下呢都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些人就是有的脖子，有的是他的手，有的是他的脚，有的是他什么地方各都有，但他的头在天上。那建立这个教会是谁来建立这个教会呢？不是一些什么大人物啊，什么啊摩西啊，什么大卫啊，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大人物在建立教会。实际上建立教会是谁呢？都是这些打败仗的人。我们这些人哪个人曾经打过胜仗的？我们都是打败仗的，都在这个都曾经在魔鬼跟魔鬼那一战打了，我们都是打败仗的人。但是神就用这些打败仗的这一批人呢，成立了教会。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没有让这些大能的勇士成立教会，反而是让这些打败仗的这批人成立了教会。所以神说我们这批人是什么样的一批人呢？我们是一些死而复活啊，我们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批人。所以当神看我们这批人的时候呢，就比看那些从来不犯罪的人来得更宝贵了。所以那个做父亲的看到那个儿子那个浪子回头，那个老大呢，这个乖乖的儿子从来不在外面流荡的，结果他父亲反而看这个浪子比他的这个老大呢还看得更有价值。所以神看我们今天是曾经跌倒过的啊、这种在魔鬼撒旦魔鬼手下，我们这些都是曾经残兵败将的这些人，这打过败仗的人，神看我们更有价值，更宝贝啊，更宝贵。所以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不但是父神的荣耀，连天上的天使也都会欢呼，我们都会高兴。那想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下一次我在中国大陆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呢，我也能够自己想到的话，这也是一个经验，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恩典，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了解到说，主啊，你是有这样子的心意，你一心就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得救，你在那里处心积虑的要把恩典给我们。所以主，你不但是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短短的33年之中，你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啊、被人的啊、 这个背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苦难，最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想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却蒙神你自己舍身为我们这样子的人舍命，我们实在是不晓得应该怎么样说才好。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不但只是得救而已，你还把荣耀冠冕荣耀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冠冕。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有盼望。主，你虽然我们在世界上还是碰到各种各样的苦难，但主你自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面有平安，你已经把这个荣耀冠冕都已经给了我们了。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主啊都仰望在你手中，主你保守每一位，因为每一位都是你自己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谢谢主，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